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这个乌克兰战争已经打了好几年，是吧？这个俄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呢，咱就不提了，反正是一个道友一个坑，死道友不死贫道，是吧？前线的俄军一波波的送命，后方的俄国高官则是一边喝茶一边打嘴炮，在嘴上已经把乌克兰灭了800回了。更绝的是呢，他们不仅灭乌，还顺便要用核武器把伦敦纽约夷为平地。咱们先不聊他们敢不敢真的按下核武按钮，是吧？也不聊那些核武器到底有多少还能顺利发射，单纯就说俄国高层嘴上反西方国家反的比谁都厉害，说什么要让老百姓跟他们一起跟这个西方邪恶势力死磕到底，可是他们自己的子女要么是跑到西方国家闷声发大财，要么就是根本离不开西方的花花世界。比如说这个硬汉普京自己最恨西方霸权，结果自己的大女儿玛利亚早年留学德国，说的是一口标准的英语和德语，后来玛利亚还和一个荷兰富商结了婚，人在荷兰还有一栋空中别墅啊，直到被制裁这玛利亚才搬回了莫斯科。当然了，这种事儿在俄罗斯也不是普大帝的个人专利，而且在其他一些高唱打倒西方帝国主义的国家里也根本不稀奇，是吧？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领导人把子女送出国的事儿。在最开始我得先明确一下啊，不是说这个国家领导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国就是不好的，毕竟也有很多刻苦学习然后回国报效的例子，是吧？咱们不能一概而论。但关键事儿得看你把孩子送出去的目的是什么，你用钱的来路是否对得起良心，是吧？咱们看今天这个俄国高层偷偷的把子女送往西方国家享受奢靡的生活，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这套玩法早在苏联时期就已经打好了基础。在斯大林时代，权贵的子女理所当然的是上等人，他们要上最好的学校，住最好的别墅，吃最好的东西，是吧？就算是底下老百姓饿成了麻袋，那也不妨碍他们拿鱼子酱喂狗。比如这个斯大林的小儿子瓦西里，这位少爷呢从小就娇生惯养，二战的时候是航空兵，据说因为战功晋升到了航空兵团长。仗虽然是打完了，但是少爷的脾气还是一样，酗酒成性，甚至敢挪用空军专款用来开派对养情妇。再比如说这个米高扬这些苏共高层的子女，他们从小就能享受到精英学校的教育，有专人伺候，度假还能到黑海别墅玩。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年代，这种红色贵族生活已经成了半公开的秘密。表面上苏联跟西方的意识形态势不两立，老百姓想摸摸西方的东西都属于是犯罪，但实际上这些二代三代却是一个个活得比西方人还要西方，高层有的是办法接触到西方货，比如外交官渠道、文化交流、灰色贸易等等。这关系网一铺，法国干邑和意大利皮衣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了莫斯科公寓的衣帽间里。最典型的是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这位勃列日涅夫的掌上明珠十分钟爱法国意大利的珠宝皮草包包，走到哪儿都会把自己打扮成圣诞树，走私钻石更是当成家常便饭。还有这个戈尔巴乔夫的外孙女一度活跃在巴黎时尚圈，被媒体说是比巴黎人还懂时尚。当然了，在苏联没解体之前，这些高官子女虽然可以摸遍西方国家的好东西，但是人身自由仍然是被严加控制的，根本不可能真的跑去西方定居。毕竟他们知道的太多，也见过了太多，万一随口说出点我爸爸和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说的事情，那不是给苏联无比优越的体制抹黑吗？是吧？于是乎就形成了一个奇景，西方国家的东西想要什么都能得到啊，但是想去西方国家居住是绝无可能的。到了1991年底，红旗落地，苏联解体，此后的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苏联那套特权结构，官位还是原班人马，生活方式也还是原班驾马，既然权力传承不变，那子女的优越生活当然更不可能改变了。哪怕是老百姓的生活每况愈下，这些二代三代的生活也是绝对不能受苦的，过去如何享受现在照样享受，甚至过得更好。这个原因呢也很简单，一来是苏联解体后他们靠着父辈的关系大肆瓜分国企，把国有资产一车车的往外运， 二来是俄罗斯不再限制他们前往西方，于是这群红色贵胄终于得偿所愿，举家奔赴伦敦、巴黎、日内瓦，顺便把家族的巨额财富一起转移到安全地带。凭借着父母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多少年的辛勤努力，他们过上了比西方精英还精英的生活。比如叶利钦时期的经济设计师丘拜斯，被称为是这个俄罗斯寡头化之父，他的家人早早就定居西欧，开设投资基金，孩子在瑞士读书，走的是妥妥的国际精英路线。等到普京上台，俄罗斯虽然意识形态上越走越反西方世界，但是高层的子女却在西方世界过着低调奢华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在伦敦的金融城巴黎相接，建立了商业网络，比他们老爹的反西方口号还要持久，还要稳定。而西方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呢，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啊。这个90年代初，西方人觉得这些俄国高层子女来西方生活，象征着俄罗斯拥抱自由世界。后来才发现，这帮人尽管能说出流利的伦敦腔英语，但是很难改变既有的价值观。现实点说，在没有制约的环境下，有几个人真的能为理想情怀什么的放弃眼前的权利与利益呢？是吧？当然了，苏联和俄罗斯的这种现象，说到底呢，还是体制决定的，是吧？人家自有国情在此，在这一套制度下，甭管老百姓能否活得下去，对于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来说，那就是现实版的天上人间。权力大到了这个份儿上，老爹在国内为人民服务，子女去西方体验腐朽生活，又能怎么样，是吧？再说了，在这种体制里，高层内部天天你死我活，今天捧你，明天就整你。俗话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吧？一大家子总得有人提前在外头续个香火，是吧？免得哪天老爹倒霉，全家跟着遭殃。而且这套玩法也绝不只限于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啊，只要权力够大，不论你当初喊了多少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只要做到高位，立刻就能学会这套老爹国内捞钱，子女投奔西方的生存哲学。咱们看20世纪那些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大多数领导都是这样的，是吧？比如说这个非洲最典型的就是乌干达独裁者阿明，这位也嘴上是极端的反西方，甚至是反人类，而且在行为上已经是到了吃人肉的地步了，但是他却耗费重金把几个儿子都送到了伦敦吃牛排。1979年阿明被推翻后，乌干达的百姓连树皮都快吃不上了，但是即便这样，也一点都不影响阿明的公子们逛伦敦夜店。当时英国小报曾爆料说，乌干达人在森林里刨树根，乌干达的王子在梅菲尔挑鹅肝。利比亚卡扎菲就更不用说了，人前穿着那身民族风袍子，嘴上高喊着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结果他的儿子赛义夫跑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博士，研究课题还是民主与治理。当然了，读书只是兼职，他真正的主业是夜店、香槟和各种不能公开的活动。后来伦敦政经学院因为收了他的钱，校长被媒体骂到辞职，可见这位公子哥的国际影响力，是吧？可以说在冷战年代的伦敦啊，非洲许多领导人的子女把这里当成了天堂。还好这个英国小报天生带着显微镜和望远镜，八点这些公子王孙的光辉事迹，那还是绰绰有余的。讲到这儿，有小伙伴可能就要问了，这些公子们一个个这么的西化，读的都是世界一流大学，喝的都是洋酒，玩的都是伦敦夜店，他们天天泡在西方世界里，狼跟着人生活久了也会变成狗，那西方的那套思想是不是对他们也有点影响呢？能不能潜移默化的把自己的祖国往好处带一带呢？这个想法确实天真的可爱，是吧？当年西方媒体和群众也抱有过同样的幻想，但是直到他们真正接触到这些二代后，才发现大家完全是低估了这些二代对于权力的忠诚、对于利益的敏锐以及对于家族特权的执着。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咱们这个节目呢先稍微暂停一下，先来播个重磅广告啊！春节后的第一波出游，咱们终于要出发去这个山东了。时间呢是定在这个2月27号到3月4号啊，这是一趟我们这个心心念念策划了好几次的游学之旅，是吧？这次咱们一定成行。 我们精心设计了一条这个贯穿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宝藏路线，是吧？咱们一路呢会走过三个城市啊，全程都是这个干货满满。第一站呢是这个济南啊，咱们会去逛这个山东省博物馆啊，这个藏品啊多到看花眼，是吧？而且还能亲眼见到这个中国最早的隋代石塔这个四门塔，以及这个山东最古老的建筑瑰宝灵岩寺。第二站呢，咱们会去到这个青州啊，各位别小看这个县级市啊，青州博物馆可是国家一级博物馆，是吧？馆藏大量这个北齐石雕造像啊，这个青州的微笑闻名天下，绝对让你过目不忘。第三站呢，咱们会去到这个青岛啊，咱们可不只是看碧海蓝天，是吧？青岛藏着中国唯一一个一战的战场遗址啊，而且呢，还有这个德国总督府、老监狱、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等等历史印记，是吧？咱们更要打卡这个中国最大的海军博物馆啊，见证中国海军从弱到强的辉煌历程。这一路呢，咱们从古贯今啊，有文化、有历史、有风景、有故事，是吧？跟着我们走这一趟，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这个屏幕下方的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好了啊，那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啊。首先，能去西方国家的这批孩子，他们虽然是权贵，但实际上都被排除在了本国的权力核心之外。咱们看这个叙利亚阿萨德家族就是绝佳的教材，是吧？这个老阿萨德从小就把大儿子当作接班人培养，把二儿子巴沙尔随手就丢去了伦敦学医。不出意外的话，巴沙尔未来就是一个收入不错、地位体面的眼科医生，是吧？跟国家政治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意外还是来了啊！老阿萨德亲手培养的老大出了车祸。等到老阿萨德一死，原本该戴手术帽的巴沙尔被拉来戴了军帽，从医院走进了王朝中枢。这一干就是20多年。也就是说，要不是他哥死得早，叙利亚也轮不到巴沙尔上位。咱们看巴沙尔上台以后，貌似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比如释放一些政治犯，打击腐败，有限私有化和市场开放，减少个人崇拜等等。但是这些改革非常的表面，并没有解决叙利亚的核心问题啊！一年以后，原来那些被放出来的政治犯又被抓了起来，改革出来的那点红利最后也被巴沙尔的基本盘阿拉维派和心腹瓜分。巴沙尔这么搞的最终目的还是要牢牢掌握叙利亚的权力，不容他人染指，保证老爹留给自己的江山不变色。他跟改革、西方思想、感染这几个字儿根本不沾边，是吧？其次，这些权贵的子女也不傻，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的上等人地位是从哪里来的，根本不是靠自由民主市场，而是靠老爹手里的那块权力铁牌。老百姓幸福不幸福，那是嘴上说说的事情啊，但是他们家是否幸福，那才是实在的，是吧？所以这些公子爷的操作逻辑特别简单，红酒要喝，迪厅要蹦，夜店要刷，但是民主自由还是留给别的傻子吧。在这方面，叙利亚的巴沙尔家族做得非常失败，而东方朝鲜的金将军就做得非常成功。当年金将军在瑞士留学的时候，吃的是奶酪火锅，玩的是电子游戏，追的是篮球明星乔丹，但他回国之后搞的是清洗屠杀，比自己的父王可狠多了。就连自己的老姑父张承泽，那也是说杀就杀，没二话，是吧？最终这些年，西方媒体对这些太子党们也彻底死心了，没有人再指望他们能带来政治希望，能对西方产生点积极影响的也就剩下一件事了，让这些二代太子们多带点美金出来，多花点，多买点奢侈品，让伦敦巴黎的高档商场的季度业绩别太难看。可以说，这些公子王孙们在西方的种种骚操作，把自己国家的国际形象败坏得不成样子，是吧？但其实人家也根本不在乎，国际形象能当饭吃吗？能换权力吗？是吧？在他们眼里，真正管用的是两样东西：枪杆子和钱袋子。这两样攥在手里，伦敦、巴黎的那些闲言碎语，只不过是背景音罢了。其实真正让他们害怕的是国内的老百姓啊，毕竟公子们在伦敦香槟喝到头晕目眩，国内的刁民却在吃糠咽菜。这种反差要是哪天爆了雷，甭说全是地位了，全家的性命都得搭进去，是吧？这里面最典型的呢，就是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家族。 齐奥塞斯库在国内作威作福，他的儿子也是在国内过起了西方生活的山寨版。结果罗马尼亚的老百姓一造反，直接把他抓住，然后活活折磨致死。这个齐奥塞斯库本人也被打成了马蜂窝。这种鲜活案例摆在眼前，哪个独裁者不后背发凉，是吧？所以这些个独裁者们至少得装模作样的给老百姓一个理由，为什么自己的子女要去西方国家。这种事儿当然很好解释了，是吧？那孩子出去自然是为了学习先进科技，将来报效祖国。再说了，孩子去哪儿是孩子的自由，尽管人在英美，但我孩子的心在祖国。反而是那些总盯着领导家人私事的家伙，你们这些人是不是西方反动势力的走狗？你们这么做是不是别有用心，是吧？总而言之，反正这个话是要这么讲的，至于老百姓信不信其实也不重要啊，在高压统治之下，你不信也得信。然后呢，人就是这么被逼得越来越傻，越来越麻木。而统治者也渐渐明白，越解释越危险，越解释破绽越多。所以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沉默封锁，假装没看见，不回应就等于不存在。最后，这些国家唯一的凝聚力就只剩下了恐惧。靠恐惧维持的秩序看起来很稳定，但其实这个国家早就成了一潭死水。在这样一潭死水的环境里，领导想抓权力想捞钱完全没问题，是吧？但要想继续忽悠老百姓为了崇高理想去送命，那就太难了。然而有些组织的领导硬是两头都想占，自己捞钱家人去西方国家享受还不够，还想让底层老百姓继续为圣战牺牲。这时候就得靠比奥斯卡影帝还稳定高超的演技，再加上一些宗教神棍的洗脑，一顿忽悠就完了，是吧？这个蛤蟆丝儿呢就是其中的典型。咱别看蛤蟆丝儿在加沙忽悠着一批又一批的难民当人肉炸弹，说什么为真主的圣战，说轰隆一声就能进天堂，有72个处女伺候，但是他们自己的高层却一点都不急着见这些处女。他们不仅不留在加沙，甚至很多人干脆直接移居到了国外。当然了，蛤蟆丝儿在西方世界的眼里是恐怖组织，伦敦巴黎不容易去，但是没关系，卡塔尔土耳其这些友邦近得很，飞机票都不用抢。从2012年以来，各路媒体一直有报道蛤蟆丝儿的主要领导人常驻卡塔尔多哈，不是在五星级酒店接受采访，就是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国际学校读书。而他们的亲属更是遍布世界，瑞士、巴拿马、意大利都有他们的银行账户啊！正所谓账户在瑞士，账单在加沙。有外国记者对这个现象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你们不在加沙和老百姓一起过苦日子，坚持斗争呢？面对这种质疑，人蛤蟆丝儿的高层自然是毫无愧疚。我们忍痛离开加沙当然是为了生存，是吧？如果我们不走出加沙，将无法让世界听到加沙的声音。而且你别提什么瑞士银行了，为了最终的胜利，我家里人攒点钱容易吗？是吧？你们根本不懂，真主将决定每个人的命运，钱和家人在哪儿不重要，信仰会把我们连在一起。事实上，在加沙，普通人基本上不知道领导人的家属在哪儿，就算是有人听到了风声提出疑问，也会被扣上一顶诋毁圣战的帽子然后失踪。但是无论消息再怎么严密啊，也总会有人知道真相，是吧？于是你就能听到最绝望的那句话，我们在这里当人肉炸弹，他们的孩子在多哈吃寿司。这一点在以色列打进加沙后体现的最明显，不少当地人直接倒戈，带着以色列军队去找隐秘的地道口。蛤蟆丝失败的如此之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领导人不愿意率先垂范，去天堂看看那72个处女到底长什么样子，是吧？这也算是现世报了。那归根到底，天下乌鸦一般黑，是吧？领导人家人混蛋的，难道就只有这些吗？你看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一样是吸毒成瘾，私生活混乱，一样是借着老爹的名望在外面捞了不少好处，是吧？其实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说这个权力就是会导致腐败，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如此，是吧？可问题是，当事情发生了，接下来该怎么办？拜登的宝贝儿子给他老爹惹了大麻烦，美国多少家报纸可都盯着这个大新闻呢，是吧？他自己甚至都在面临司法诉讼，保不准以后会进去吃牢饭。拜登身为总统， 不能让媒体顾全大局不发声，护不住自己的败家儿子，这总统确实太窝囊了。反观那些宇宙真理之国，只要领导一句话，自己子女再怎么样，也没有媒体敢报道，没有司法敢追查。到最后，大家要么是自愿，要么是被迫，就这么假装岁月静好的过日子，喊万岁。可是这些领导和他们的公子比谁都清楚，在表面的平静之下，其实隐藏着随时爆炸的危机，越掩盖危机越大，而为了对这危机未雨绸缪，也就越要拼命的捞钱，把家人往国外送，这其实呢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是吧？你现在有权力有枪杆子，这日子看似能一直持续下去，但谁也不知道他啥时候会因为一个不起眼的理由就突然崩了。即使如此，对于这些统治家族而言，能把资产转移到万恶的西方国家，让子孙当富家翁，这也是很多人眼里的成功。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一边骂着贪官，一边拼命的要往这些权力场里挤呢？是吧？一边骂着西方世界水深火热，一边又把老婆孩子送到资本主义国家，哪怕到最后粉身碎骨也甘之如饴，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